妹平安，
感恩节目平安，
感恩节快乐。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
感恩节快乐。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
感恩节有没有和家人或是朋友相聚呢？
感恩节嘅时候有冇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齐嘅啊相聚？
对我们家来说，感恩节最期待的是全家可以一起团聚，一起数算主的恩典，然后一起祷告来感谢神的恩典。
对于我同我一家来讲，感恩节就是一家团聚、一家感恩、一家祈祷的时间。
我很喜欢在感恩节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相聚，每一次在团契当中去倾听每个人的见证。
我也都是很开心，就是很喜欢同弟兄姐妹一起在感恩节的时候聚在一起来到去听弟兄姐妹的见证。
昨天晚上我赶了两场，从下午四点，然后后来八点的时候赶到另外一区去了。
昨晚呢我就赶了两场，就是一场在四点，一场在八点。
昨天晚上在西区的喜乐和小组，我听到一个弟兄的感恩的见证。
昨晚呢在西区的喜乐和团契小组听到一个弟兄很感动的见证。
不久之前这位弟兄他在他的这个庭院打扫庭院的树叶。
在没几久之前，这位弟兄在这打扫他的后院的树叶。
他在打扫的时候呢就经过他的院子走过去的。
当在他打扫之前他经过那个的后院。
他的院子呢有一棵大树，突然那个大树的上半截的整个树干整个就倒下来了。
突然间一棵大树，即是上边嗰橛咧，嗰一半跌咗落嚟。
这位弟兄他就回忆说，真的要感谢神啊，就差那个一两秒钟之间呢，这棵树大概是两个人抱起来的才能抱起来一圈的这个橡树哈，这个大树干就要压到他了。
另外嘅弟兄谂翻起，佢好感谢神，因为差一两秒嘅时候。这一棵即是差不多要两个人才揽得住的一棵的树就会压到它。
还好幸好只是这个树干旁边那个树枝打到它的后脑勺。
感恩节都是好彩，就是即是那个大树的一小部分打到它的后尾枕。
只有这个树枝打到了，他就失去知觉了一段时间的。
但是他依然都是即系被打晕咗。
你想他就自己后来醒过来了，他还可以打电话，他赶快打911。
但后来他自己醒翻，仲可以自己打911。
那么他后来送到医院做的所有的 CT scan， 后来都还好，都是一切都平安了。
后来他被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但是感谢神一切都安好。
他就说有一个姐妹跟他说，哎呀真的感谢神，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那一两秒钟之间可能是那个树干倒到他。
有一个姐妹又跟他说，就是要感谢神的保守，如果不是就是那棵树就会砸到他。
这个弟兄他就说，他想是不是神要给他一个 sign 或者是什么哈，或者想要跟他说什么。
因为大兄就在那里想，是不是神给他一些的形象，或者是要对他说些什么。
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渴慕听到神跟你说话吗？
弟兄姐妹，今天在早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渴不渴慕来到去听到神向你说话？
你渴慕从耶稣听到上帝跟你说的话吗？
你渴不渴慕从耶稣听到神对你讲的说话？
我不晓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我自己信主有将近30年的时间。
我自己中传道信主成为基督徒已经有30年，我十零年。
我在还没有全时间传道之前，我很知道，我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知道我自己会怎么回答。
那时我还没是全时间来到去传道，我知道自己那个的情况。
我大部分的时候很渴望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是没有听到。
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很盼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没有听到。
有时候不经意或不刻意的时候有听到好像神在对我心里讲话。
但是有时不为意的时候，我又好像听到神对我说话。
那更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日子就这样过去吧，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似乎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但是好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日子就是一日一日这样过，有没有听到神的说话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你渴望从耶稣那里听到上帝跟你说话吗？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渴不渴望从耶稣那里听到神对你的说话？
这是今天我一直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会不断的来到去问大家。
不过我想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但是我们今天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来到去看一看圣经怎样讲。
我们来看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来到去看就是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邀请大家再一次的仔细来听，那我来为大家读。
请大家留心，来到去读国语。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大家请愿低头。
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你今天早晨再次的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
我哋多谢你再一次响今呢一刻嚟到去直接呢段嘅经文提醒我哋。
主，你是那位承受万有的神。
主耶稣，你系嗰一位承受万有嘅神。
你也是跟我们说话的神。
你亦都系同我哋说话嘅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哋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愿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再次的跟我们说话。
我哋求你响呢一刻再一次嘅响我哋当中嚟到去说话。
求亲爱的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
求保惠师圣灵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
在刚才所读的那四节经文的第一第二节，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这一节半的经文当中就把旧约和新约连结在一起。
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节就将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
旧约是神先前曾经说过的话。
旧约是神在之前曾经讲过的话。
新约乃是神借由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所说的话。
新约乃是神藉着耶稣在这个末世所讲的话。
前面那个旧约是神向列祖所说的话。
旧约是神向我们列祖所讲的说话。
后面这个是现今神向我们所说的话。
新约是神现在向我们所讲的说话。
前面那个是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
旧约是神藉着众先知说话。
现在的人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说的。
新约就是神藉着耶稣对我们说话。
前面那个时间是在古时。
旧约是在古时。
现在这段时间是现在。
新约是在现在。
他就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
神他藉着耶稣向我们说话，
让他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
让神的心意透过耶稣得着满足。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段圣经，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晓谕这个动词。
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前半节，我们不断地读到晓谕这个的词。
这个动词在圣经里头出现了140次。
这个的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140次。
在旧约圣经出现了137次。
在旧约出现过137次。
在新约圣经一共只有三次。
而新约只不过是出现过三次。
这三次里面有两次就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头。
三次里面呢有两次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节到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就是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那么另外一处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
咁另外一次晓谕那个字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节。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藉着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最常看到的是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
咁啊，响旧约嘅时候，尤其是系响摩西五经嘅时候，就系耶和华晓谕摩西或者系佢哥哥亚伦。
然后呢，他会叫摩西亚伦说：“你去晓谕以色列人说。”
然之后神就吩咐摩西或者系佢哥哥亚伦嚟到去同以色列人讲晓谕说。
晓谕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
晓谕这个的字在原文就是讲嘢的意思。
不管是新约的希腊文，或者是用旧约的这个74本的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叫 laleo， 就是说话的意思。
就是laleo， 就是讲嘢。
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一样的方式向人说话。
就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向人说话。
希伯来书开头的这几句话当中，他就想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这个作者他的带出来一个哲学，也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宣告。
在希伯来书就是开头第一章的那几字的说话，就是要来到去给我们知道作者他要我们面对的一个的哲学和一个的肯定的宣告。
这个作者呢，他像是一位第一世纪想要跟这些明白旧约的这个基督徒讲话的一位牧师。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是向第一世纪那些明白旧约圣经的基督徒来到去传讲神的说话一位的牧师一样。
这位牧师想要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第二件事情是神在说话这个事情。
这位的作者要来到去向当时的基督徒来到去讲两样的事情，第一样就是神他自己，第二样就是神讲话的事实。
他有两个前提在讲这句话，
但是他在这个宣告的底下有两个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上帝是存在这个事实，
第一个的前提就是神存在的事实。
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在创世纪的头一句话就是起初神这句话。
当我们是读到神存在这个说话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
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事实，就是神事实上就是存在的。
整本的圣经都是来到去讲神存在这个的事实。
那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
那第二个前提是什么？
第二个前提是神自己本身向人来说话。
第二个前提就是说这位的神他来到去向人说话。
神不是一个无形的能量，
神他不是一个无形的能量，
或者只是一种观念存在而已，
或者是一种的观念。
他是一个有意识的神，
但是其实他是一位有意识的神，
而且他想要跟人来显明他的意念，
并且他是愿意来对向人显明他的意念。
在希伯来书的后面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这么说，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这样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节省他神气拿参考他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今天早晨冒着出来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点路会滑的这个危险哈。你还到这个教会来敬拜神？
咁啊，今朝我哋都知道，哎呀，路面比较滑，但系弟兄姐妹都系愿意嚟到去勇敢嘅嚟到去教会嚟到去敬拜神。
我相信各位不是为了要见某一个人，想见李兴华长老，或想见许继康长，或想见刘牧师。
我相信弟兄姐妹到教会嚟，唔系只系想要见某一个嘅人。
我相信各位知道一个事实，就是神存在，我们要来敬拜他。
我相信大家系知道系明白有一位嘅神存在，我哋嚟到教会系嚟到去敬拜佢。
神是存在的，而且他亲近人，而且他想要跟人启示他的话语。
神佢系存在，神佢系要嚟到去向人亲近，嚟到去向人说话。
当我们说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两句话不管是在古时或者在这末世，说话的人，这个说话的人的对这个主体啊，这个主持都是神。
咁啊，头先我哋所读到嘅嗰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嘅第一节到第二节嘅前半段，我哋都知道讲说话嘅其实系神佢自己。
那我们注意到他用的这个动词呢，都是用到所谓的过去的一个不定时态，叫做 aorist。
咁啊，作者希伯来书嘅作者佢用呢一个嘅字嘅时候，其实即系说话表喻呢一个嘅词嘅时候，系用一个过去不定时态。
这个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说话的或者启示这个行动呢，已经完成了。
即是用这样的时代是来到去表明所讲的说话已经是完成了。
也就是说，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和借着他儿子向人所说的话最后已经完成了。
也都就是说，神藉着先知藉着耶稣来到去向人所讲的说话已经是完成了。
这个完成告诉我们，我们现今所读的上帝的话都是从神来的，而且他所完成的话语在这里面。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就已经是表示神已经是完成了他藉着先知藉着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说话。
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做两个比较，
但是我们可以很快来到去有两个的比较。
这两方面的比较可以从 四点来比较。
你两方面的比较有四方面的对比。
一个就是启示，第一个就是启示的时间。
第一就是启示的时间。
一个是在古时，那么相对的是在这末世。
在古时对比在这末世。
在这个末世就是指现在，从当时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这些日期的末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
在这末世就是表示从第一世纪到现在。
那在古时是指旧约时代的那个时代。
在古时就是表示在旧约那个的时代。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启示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启示的对象是不一样。
一个是启示给列祖，一个是启示给我们。
一个就是启示给列祖，对比启示给我们。
我们代表这位，包括这位写作的这位牧师，也包括了所有以后的读者，包括我们所有新约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们。
我们是指紧希伯来书那个作者，同埋当时那些的收信的人，同埋以至后来所有的基督徒。
那么列祖是指谁呢？列祖就是所有的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
列祖就是讲紧响旧约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
那么第三点就是启示的媒介也不一样。
咁啊，第三点启示的媒介也都唔一样。
以前是借着众先知，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
以前响古时系神系藉着众先知，对比响末世嘅时候，佢神系藉着佢儿子。
这里有一个介系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借着这个介系词。
我哋要留意一个嘅词，就系藉着呢一个嘅词。
这个借着这个介系词呢，你如果看 英文翻译本的话，在 King James 它翻成是借着他儿子 ，in by his son。但是如果你看这个 NASB 的话，它是 in his son， 是在他的儿子里面。
直接其实可以更加明，直接的翻译就是响边个边个入面。
所以这两个其实比较好的解释应该是借着，也是同时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其实是更加正确的，就是将直接响佢里面一齐，呢两个嘅词连接埋一齐嚟。
如果神要跟我们说话的话，那么借着他的儿子，或者跟在他儿子里面，这是一个至高而且终极的一个媒介。
如果神系借着佢儿子响佢儿子入边嚟到去对我哋说话，呢、这个就系最高最终极嘅一个嘅渠道。
啊，有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37节里面，那个是一个园户的一个比喻。园户想要跟一个坏蛋说话哈，最后他派他的儿子出去说话。
有一个嘅例子就系喺马太福音嘅21章37节呢度啊，讲到嗰个园户嘅比喻。咁啊，最后呢个嘅园主系派佢儿子嚟到去向嗰啲嘅租户嚟到去讲话。
那么第四个比较就是启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咁啊，第四个比较就系启示嘅方式唔一样。
以前是多次多方，现在是一次完全的。
喺古时嘅时候，神系多次多方，对比而家末世嘅时候，神系一次过完全嘅。
多次代表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场合，就有不一样的先知。
咁啊，多次多方系表示神喺以前藉着唔同嘅人、唔同嘅渠道嚟到向人说话。
多方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上帝的一个启示。
多方系唔同嘅渠道、唔同嘅方式嚟到去表达佢自己。
对耶稣基督，他是一次完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
但系神响这末世系藉着耶稣基督一次过完全嘅嚟到去表明佢自己。
感谢神，他是一位向我们说话的神。
我哋感谢神，佢系一位向我哋说话嘅神。
如果神不说话，那是会怎么样呢？
如果神说话会系点样样？
如果神不说话，就没有人可以认识他。
如果神说话的时候，没人是能够认识他。
感谢神，他是一直在说话的神。
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一直讲话的神。
他不只是说话，他是一直在说话。
他不单单是说话，而且是一直都说话。
从人类被造以来，他一直在说话。
从人被造以来，他一直都在那里对人说话。
他借着他的言语来启示他自己。
藉着佢自己嘅话语嚟到去显明佢自己。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办法认识他，因为神不跟我说话。
我哋今日冇一个人能够讲话我唔认识神，因为佢冇向我说话。
从有历史以来，神一直在说话，他曾经在以前说话，他一直在说话，到现今他都在说话，他把他自己的话启示给我。
神一直都在那里说话，在古时他说话，在现在他依然的说话，他不断的来到去向我们说话，显明他自己。
神说话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
神他说话，神不是一位沉默的神。
神愿意沟通。
神他愿意来到去沟通。
他愿意主动跟我们联系。
他刻意他主动的来到去跟我们联系。
他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想法。
佢唔系一个空洞嘅谂法，
他是一位要喜欢人来聆听、来理解、来欣赏，并且顺服他的一位神。
神佢系一位要愿意人嚟到去听佢说话、理解佢说话、欣赏佢说话、服从佢说话嘅神。
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呢一个嘅事实系好重要，
因为他喜欢我们爱他。
他喜欢我们来到去爱他，
他喜欢我们可以快乐的生活，
他愿意我们喜乐的这样来到去生活，
他喜欢我们乐意来服从他，
他愿意我们来到去甘心的来到去服从他。
他是一位说话的神，
他是一位说话的神。
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
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
在那段圣经里头，我来为大家读，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要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不晓得当时到底神用什么方式让亚伯拉罕可以明白这样一段话。
我不知道当时神怎样让亚伯拉罕明白这一段的说话，这一些的应许，
他是用直接说话的，还是用一种让他可以耳朵里面才能够听见的，还是直接在亚伯罕心里头说话？圣经没有说。
我们不知道神怎样启示，怎样跟亚伯拉罕讲，是直接的跟他讲，还是说他听到声音，还是说在他的心里面他突然间明白这一个的想法，这一个的说话。
我们现在听一个人说话，有时候透过手机，有时候可能一个人可以录一段放在 MP3， 可能可以透过电脑或透过 Skype， 有很多方式可以听到别人说话。
现在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听到人说话，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视像。
但是在当时神到底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话，我们并不清楚。
那当时到底神怎样样来到去跟亚伯拉罕他说话，我们不清楚。
但是这段话清清楚楚的记载下来。
但是这一段的说话，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这里清清楚楚的记录了神向亚伯拉罕说话。
这段话记载的这么清楚，我相信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空泛的一个声音。
记载得咁清楚，我深信神向亚伯拉罕说话，唔系净系一啲好空洞、好虚无缥缈嘅一啲嘅谂法。
我曾经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
我曾经听过一啲弟兄姊妹同我分享，
我说神跟我说话，
佢话神同我讲嘢。
我不晓得各位听到有人跟你分享说神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在想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听到有人跟你讲，我听到神对我讲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心里是想听他说，哎，神到底跟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很兴奋来到去想知道神怎样，或者是神跟他讲了什么？
还是你会想说，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神会跟他说话吗？
亦或是你会认为他是神经有问题？
因为我从来没有神跟我说话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经历神对我直接的说话。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如果我们说神还在说话是用什么方式？
如果我们今天依然都说讲神对我说话，到底他怎样对我说话？
我有时候会在这边做见证，我说哦，我经过祷告，有神跟我说话。
那么定是说分享的时候经过祷告神对我说话这样的渠道？
我知道神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接说，他在我心里头会有个意念，一直把那句话重复的在我心里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是不是只是直接将一个的想法，将一个的一个的事情不断的摆在我的心里，不断的来到去提醒我。
但是那个说话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启示，
但是这个的说话不是一个新的启示，
可能是要我明白一段圣经的意义，
或者是神只不过要我明白更深一段圣经的意义，
或者要我去顺服他一个告诉我的一个行动，
又或者是神要我顺服他要我做的一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他说话我不会跟别人说，
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对我说话我不会跟人说，
但是我知道神那个话放在我心里头说，我会反复的去思想。
但是当有一个的想法，当有一些的事不断的神来到去摆在我心的时候，我就会留意，我就会来到去反思。
我会问神说，这是你要告诉我的话吗？
我会响祈祷入边问神，呢个系咪你要对我讲嘅说话？
如果是神跟你说的话，神会在你心里头不断的把那个声音继续的说。
如果真系神嘅心意要对你讲嗰样嘅事情嘅时候，神会不断嘅嚟到去肯定，不断嘅嚟到去将嗰样嘢摆响你嘅心度。
一个很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那一句话到底是一个圣灵结出来的果子的一种特质，或者是要作为一个牺牲舍己背起十字架的一个行动。
有一个好直接的方法来到去检验试验是不是神所讲对你说话，就是来到去看那个想法或者是那样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来到去塑造一个圣灵要结的果子，又或者是要你顺服的一样的事情。
我自从当了传道人以后，神常常跟我说话。
当我 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时候，神不断地来到去向我说话。
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直接跟我说。
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直接的来到去讲。
大部分的时候是透过我读圣经的时候他跟我说。
大部分的时间是透过读圣经的时刻，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到去对我说话。
因为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话语就从圣经的字里头跳出来，神要跟你说。
因为读圣经的时候，神就能够是藉着圣经的话语直接的来到去对你说话。
我大部分时候被神感动是从那个话语中跳出来。
很多时候我被神所感动是圣经一节或者是一句的说话来到去触摸到我。
有可能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神要我在他面前。
有啲嘅时候系呢啲嘅经文嚟到去指示我做错嘅事情，我必须要嚟到神嘅面前嚟到去求佢饶恕。
有时候是上帝把他自己在爱子里头那样的一个牺牲自己的那个特质，让我看见神的伟大。
又或者系有时候神会系藉着圣经嚟到去俾我睇得更加清楚，明白得更深。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那种的伟大，那种的付出。
当我阅读的时候，我就越发现我有自己有多么渺小和无知。
当我越是来到去打开圣经，越是来到去读的，越是来到去看的时候，我越是明白自己那种的无知，自己那种的渺小。
神告诉我话的时候，让我去看见明白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会是更加的明白神藉着耶稣他所来到去付出的，所来到去表明的应许是几咁的宝贵。
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前面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节到第四节嗰度讲神点样样响古时多方多次藉着先知嚟到去晓谕，点响呢个末世藉着佢儿子嚟到去晓谕我哋。
这段圣经的后面立刻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圣子的七种描述。
咁但系响后半句咧，就响希伯来书嘅第一章嘅。一节第三节第四节嗰度讲出咗耶稣基督佢七样嘅情况。
这七种描述就是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一共有七件事情。
咁佢系响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的后半节去到第三节第四节那里一路的讲着耶稣他七方面，就好像是他是承受万有他是曾藉着耶稣创造诸世界，他是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用他的权能来到去托住万有，来到去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 支大者的右边。
那么这希伯来书在这七点开始了一个声明之后，他再补上第八点，就是他不久以后要再来到世界，当他再来的时候，众天使所有的创造物都要来敬拜他。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完了第三节之后，写描述了耶稣基督七方面的特质之后，特权之后，他在第四节来到去补充，就是来到去描述当耶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他所承受的命是天使都要来到去敬拜他，他人都要来到去敬拜他。
我想各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去特别注意到他为什么先说他是承受万有的，然后再说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如果照着顺序，应该是说先创造世界，然后再说他承受万有。
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后半节那里，那个的次序是承受万有，然后再来到去写曾藉着耶稣神创造诸世界，不是应该调翻转咩？
你有想过吗？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希伯来书这位作者，也就是这个牧师，他想要告诉我们说，那位承受万有的，他是看着未来的世界。
咁有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啊，相信啊希伯来书嘅作者佢要嚟到去表明嘅，就系呢一位曾经创造诸世界嘅嗰个嘅创造者，佢系嚟到去目光系瞄向将来。
什么叫承受万有？
乜嘢叫做承受万有？
我想承受啊，要去理解的话，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你继承一笔遗产，那个叫承受。
咁啊，乜嘢叫做承受？
你有一个很有钱的爷爷，或有很有钱的父亲，他把一笔遗产要交给你，那个你收到那笔遗产，那叫做承受。
即系我哋可以理解，即系好准确嘅理解，就系承受遗产，就好似你一位好有钱嘅父母，或者好有钱嘅爷爷，佢将一笔嘅钱、一笔嘅遗产嚟到去交过俾你。当你得到呢一笔嘅钱、一笔嘅遗产嘅时候，呢一个就系承受。
如果有一个房子或一个地哈给你，然后把那个所有权状的名字写你的名字，那叫承受。
当一间屋或者系一架车或者系其他方面嘅，当即系嗰一个嘅人将呢间屋嘅名转成你嘅名，或者系户口转成你嘅户口，咁就系承受。
如果在这个全世界里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说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那么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到未来的新天新地是属于他，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
如果有一个人是说他说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从今时从古时到今时到永永远远都是属于他的，这个人就是耶稣他自己。
他承受这万有，包括所有的时间，包括所有的东西，包括在永恒里头，在新天新地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
当说他承受万有，就代表他是拥有所有。
虽然我们看到刚刚那段圣经，他说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说，诶，就是耶稣基督说的。
在第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后半节，亦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咁其实就系都睇到，就系话耶稣系拥有一切。
因为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了以后，人就被罪和所有的这个死亡辖制住了。
当人唔要神离弃神嘅时候，罪就系已经系成为人嘅主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他从死和罪中把我们夺回来，所以他可以承受万有。
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的罪来到去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从罪从死亡入边来到去得着自由，所以耶稣他就是承受一切。
这个万有里面最重要，除了物质以外，最重要就是这些人。
承受万有最重要的，除了物质，人是比这些物质更加的重要。
然后希伯来书就接着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然后在第三节的前半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什么叫做神本体的真相？
什么叫做神本体的真相？
荣耀所发的光辉要去理解还比较容易一点点。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比较好理解，
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借着耶稣基督。
那么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藉着耶稣所发出来的光，
因为人不能够靠近神，他不能够直接看到神，只能从他发出来这个光辉去看见神。
人能够直接的看到神，能够是来到去面对面的与神，但是我们人能够藉着神所做的所发的一些的光来到去明白认识他。
摩西不能够直接看到神，他从神的光辉里头去看见神。
摩西不能够直接的看到神，但是他由神所发的光来到去认识神。
以色列百姓不能够直接看见神，他看到的那个是神的同在，透过云柱和火柱看见神的同在。
他也都是不能够是直接的，但是他是能够藉着神所显示的云柱火柱来到去明白。
我们今天的人不能够看见神，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去看见神，那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也都不能够直接的来到去面对面的认识神，但是我们藉着他所发的光辉，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去明白认识神。
我们想各位弟兄姐妹，你对新天新地有没有什么盼望？我的盼望是，当我有一天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要看耶稣基督，我想要看见神，让我的感受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样来到去期待圣经所讲的新天新地。那我是很希望我是能够见到耶稣，我是能够更加清楚理解神。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认得他，因为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有一个被杀的记号。
那么在三天三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认识耶稣，我们会知道哪一位是耶稣，因为他有那个为人的罪付上代价的记号。
可是除了光辉以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除了是说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之外，在第三节更加说是神本体的真相。
真相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里头，它希腊文叫做 character。
那么真相这个的字在原文呢，就是本格。
character 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character， 在英文也叫 character
本格。
我不晓得各位读英文，读过英文的人，你听过这个 character， 你知道 character 有两个意思。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读过英文的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品格这个的字有两个的意思。
我如果说某一位先生某一位女士她的 character 是怎么样的话，我是说这个人的特质是怎么样。
那么即如果在英文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品格的时候，是讲到他的这个的人的特质是怎么样。
可是我讲到一出戏或一本小说，说里面有几个 character 的时候，我讲到说里面有几个角色。
但是当我们在讲讲一部电影的时候，当我们讲讲的用英文讲那个品格的时候，我们讲讲的不是他的特质，而是讲讲他这个的角色。
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罗马的那个钱币里头，如果他们要印上罗马皇帝那个印子的时候，他的那个这个 character， 他可以重复的去铸造那个像，那个就是 character。
咁好似喺古罗马嘅时候，喺银币上边系有嗰个皇帝嗰个嘅像，嗰个嘅 mark 头。
所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是神真正的那个形象。
当喺呢度讲希伯来书三一章的三节，这个讲是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的时候，就是讲紧耶稣基督是神有，即是神那个的像。
如果你要了解神的话，他的特质里面，所有神的特质就在耶稣基督里头， 他的 character 存在耶稣基督里。
当人要来到去了解神的品质、神的特质的时候，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是可以了解得完完全全。
所以你要表把神在这个世界里头表现出来，好像一出戏。那么谁去把神演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那位角色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神在这个世界他要来到去上演一部戏的时候，哪一个能够是淋漓尽致的将神表现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他就是神自己。
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自己。
但是神自己让我们人可以明白的那位自己。
神他自己是能够让我们明白神他自己那一位的神。
那么往下他说，他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咁啊，跟住喺第三节嘅后半节，常用佢权能嘅命令托住万有。
什么叫托住万有？
乜嘢叫做托住万有？
就这个万有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就系让万有一切继续落去。
我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次我坐飞机嘅时间，
我坐在从台湾要飞到这个澳洲的那个路上。
我一次是由台湾飞去澳洲。
那么在那个路上的时候，那个飞机遇到非常大的一个乱流。
那么那一次的飞行就是遇到气流。
那么我突然之间对这个飞机失去信心。
突然之间因为气流很大，那让我对飞机没什么信心。
因为我想说这个飞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这样晃来晃去，从到底是它现在到底受什么力量在控制着。
因为那个的飞机它即熬得很犀利，我就在那问到底什么在那托住这架飞机。
我突然之间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力量把这个飞机托住。
我突然间好似捉到就话，其实好似冇乜嘢系托住呢架飞机。
好像这个飞机随时就要摔下来。
好似随时都系能够系坠落。
但是各位，我们都知道飞机能够飞起来是有一个这个气流白努力的这个定律啊。
咁其实我哋知道，即系飞机去到一个高度嘅时候，佢下边系有气流嚟到去托住。
它用一个形状啊，这个气体。这个经过了以后，有一段是这个气，这个压力比较小，一段压力比较大，所以下面的可以拖住它。
咁啊，因为下边嗰个飞机下边去到一个高度嘅时候，飞机下边嘅气流嗰个系更加嘅高，可以能够系托得住架飞机。
这个拖住飞机这个力量，就把让飞机从不会摔下来。
托住架飞机呢一个嘅气流，就系让飞机。不会来到去坠落。
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继续运转下去？
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继续运转下去？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三节这个告诉我，耶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到去托住万有。
这个万有会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我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
这个的万有一直会维持下去，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
接下来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然后第三节的后半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现在能够得着神给他的荣耀，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咁啊，耶稣基督佢完成咗救恩，佢付上呢一个嘅代价，让人能够同神和好之后，神让佢嚟到去坐响佢嘅右边。
咁姐妹，我想问各位，刚刚我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嚟到去问大家呢一个嘅问题。
你渴慕神跟你说话吗？透过耶稣基督。
你渴唔渴慕神透过耶稣对你说话？
我们在乎这个问题。
我哋在唔在乎呢一个嘅问题？
我们渴慕吗？
我哋渴唔渴慕？
我们肯不肯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呢？
我哋肯唔肯嚟到去耶稣嘅面前？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似系响约翰福音嘅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呢度咁样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我们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到去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
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我们到上帝面前来读圣经是想要得着永生，但是我们却不肯得着他的生命。
好似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这里讲，我们以为查考圣经入边有永生，但是我们又不肯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去得到生命。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一想。
有时我们要自己来到去问这个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得的生命是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得着生命，但是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要的？
耶稣说，你要得着我的生命，你要先舍掉你的生命。
耶稣说，我们人要得着生命，要先来到去舍弃我们的生命。
我们到他面前是想要吃喝得饼吗？
我们在耶稣的来到去耶稣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是要物质上边的满足。
那么第二个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反思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有那足够的信心。
咁第二个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嚟到去思考，就係我哋嚟到去神嘅面前，我哋係咪有足够嘅信心。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一段故事啊，那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他们往一个村子去啊，那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有二十五里路。那么这两个门徒呢，他们谈论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的事情，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
咁啊，响路加福音嘅二十四章嗰度记载咗一个嘅故事，就系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佢啲嘅门徒四散，咁啊有两个嘅门徒就系响耶路撒冷去一个村庄嘅路上，咁啊呢个时刻，耶稣嚟到向佢哋说话。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会不会信得太迟钝？
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会不会信得太迟钝？
我们愿不愿意像那两位门徒一样，靠近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一一明白上帝的话。
我们愿不愿意好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里所记载这位两位的门徒一样，靠近耶稣来到去明白所讲的一切。
那段圣经的后面到了44-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在路加福音后面那里继续有讲，就是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这中间包括了摩西的律法书，包括先知书，包括诗篇智慧书。
那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节，在这里讲神记载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 咁呢一个嘅晓谕就包括咗摩西所写嘅摩西五经，包括咗先知书，包括咗诗篇。
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神没有跟我说过话作为自己无法认识神的理由。
咁弟兄姊妹，我哋其实系唔可以嚟到去话我唔能够认识神，因为佢冇对我说话。
因为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他的话语通通写在这本书上。
因为神藉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嘅显明佢自己喺呢一本圣经入边。
我们应该有像撒母耳那样的一个态度，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我们应该好像撒母耳一样来到去当听到神的呼叫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仆人在这里，耶和华请你说话。
我们也要像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当中所说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
就好像在启示录第二章所讲的说话一样，凡有耳的都要听。
圣灵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启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里头，我们还不太明白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说的话。
咁啊，圣灵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到去解释圣经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我们都听见了神的话了吗？
我们是不是都听到神对我们说话？
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慕神的话吗？
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慕神的话？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就像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四到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弟兄姐妹，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
弟兄姊妹，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得着我们。
他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
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
他也透过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神也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人得着儿子的名分。
没有一个儿子不愿意听父亲的话的，
没有一个儿子是不愿意听阿爸的说话。
如果你不想听，你就是悖逆的孩子。
如果你不听爸爸的说话，就是一个反叛的孩子。
悖逆的结果就是最后你得不着儿子的名分。
反叛的孩子去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会失去这个儿子的名分。
当我们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明白上帝拣选我们的心意，
我们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是明白神拣选我们的心意，
我们听耶稣的话就认识了神。
当我们听耶稣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认识神，
也就承受了他的国跟承受了他儿子的名分。
咁就係能够承受佢嘅国同埋承受儿子嘅名分。
愿神得着他自己的心意的满足。
愿神得着佢自己心意嘅完全。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得着这样的福分。
也都愿我哋每一个人能够在神嘅面前得着儿子嘅名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嘅祈祷。
结束，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
主，是你的恩典，你在创立这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
你自己的心意就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得着我们。
主，你是那一位向我们启示的神。
主，你是那一位向我们启示的神。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在你里面得着那福分。
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藉着耶稣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
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主，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圣洁的羔羊。
因为你是那位圣洁的羔羊。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个渴慕聆听你话语的心，
有一个渴慕聆听你自己说话的心，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